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北戴河会议前夕啊，这个胡锦涛全家出事儿啦。第二个是中国出入境新规把禁止离境作为惩罚。第三个是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1号直播一的王金每日新闻。今天头条新闻是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商业航天产业迅速扩张，不仅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增强了解放军的太空能力，也可能威胁美国在全球航天市场的主导地位。中国在2014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商业航天领域之后，从火箭发射到卫星制造到通讯服务的企业，从原来的几十家增加到现在的600家，至少有10家民营火箭公司开始挑战过去几乎垄断这个中国卫星发射业务的国营长征系列火箭。中国正在建设高度自动化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的年产能力从3年前的500颗提高到现在4000到5000颗。国网千帆这些卫星网络分别计划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和美国 SpaceX 这个星链竞争，并且建立同时服务民用和军用用途的近地轨道宽带网络。报告指出，不少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和政府关系密切，相关技术和服务可以协助解放军。金融时报此前报道说，在伊朗战争期间，中国的卫星企业曾经协助伊朗追踪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产，就给他帮他指标，给他坐标。并且向胡塞武装提供卫星影像。那么中国已经把卫星通讯、遥感、导航服务纳入一带一路的协议，建立太空丝绸之路。千帆已经和巴西、马来西亚签署农村宽带协议，并且和30多个国家谈判。银河航天则在泰国设立区域中心，和10多个国家达成合作。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把卫星网络嵌入合作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一套逐渐脱离西方平台标准和影响力的平行的互联网框架奠定基础。虽然中国商业火箭发射的能力目前还明显的落后于美国，不过一旦中国企业掌握类似这个 SpaceX 猎鹰9号这种可重复使用的中型或者重型火箭技术，那就很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30号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通话。贝森特要求中国全面履行在稀土和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的承诺。贝森特说，双方也在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访美这个举行的会晤做准备。美国总统川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中美两国重启贸易和投资的对话机制。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格里尔在中美峰会以来第一次直接对话。贝森特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希望北京全面履行稀土和农产品的承诺。双方也讨论了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运作机制，推动建立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新华社报道说，何立峰在通话中对美国近期出台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表示严重关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7月28号更新进口管制清单，禁止进口机器人设备以及联网太阳能逆变器，理由是威胁国家安全。中国商务部当天就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商 联邦通讯委员会歧视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何立峰所谓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啊。那么美国中美去年达成贸易休战协议，暂停关税战啊，所以两国贸易关系之后到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是第二、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法国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一个多星期的大规模山火基本受控啊。那么法国当局已经解除了部分地区的疏散令，允许144,000名居民返回家园啊。波尔多就是葡萄酒产区。那么波尔多附近地区正在发生严重的干旱。这场发生在波尔多以西朗德地区的波尔多以西叫朗德地区的山火已经烧毁了42,000公顷的松林啊，还有几百栋房屋啊，超过22万居民撤离。就连特省政府7月31号表示，波尔多西部和西南部12个地区的疏散措施已经解除，撤离居民的144,000人可以返回家园。吉伦特省长布罗卡说，火势已经基本控制在有燃烧范围之内啊，因为夜间气温下降啊，空气湿度上升，为消防人员灭火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么连接波尔多和西班牙边境的 A63号高速公路已经恢复通车，但是通往这个度假胜地费雷角的唯一通道仍然关闭啊，因为火场。法国内政部长叫努涅斯说，今年法国已经有308人因为涉嫌纵火被拘留。BBC 报道，第四条 ，BBC 报道，西班牙官员估计，过去24小时大概有4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经陆路和海上进入西班牙的北非飞地叫休达啊。那么其中至少有7,000人是未成年人。西班牙政府已经向休达部署军队，加强边境管制。那么休达位于北非，是嵌入摩洛哥境内的西班牙飞地，人口大概有83,600人，也是非洲的移民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如果官方估计的准确，那么过去24小时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60%。这也是2021年5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越境行为。那么视频和照片显示，有几千名摩洛哥人7月30号游泳进入休达。当地媒体说，越境活动持续了一整夜啊。西班牙官员说，最近几天至少有18人在越境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死亡。那随着越境人数不断的增加，休达地方政府向马德里中央政府请求援助，但边境管制7月30号明显失效，现场陷入混乱。西班牙随后向休达和另外一座北非的飞地叫梅利利亚部署武装部队，加强当地安全和边境管制。西班牙最高法院本月裁决，从海上进入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啊，不能被立刻遣返摩洛哥，所以他们就跑进来了啊。西班牙内政部说，西班牙正在和摩洛哥合作，确保所有非法越境人员尽快返回摩洛哥。那么2021年5月曾经是有一万名摩洛哥人越境进入休达。那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会去休达视察。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情报指挥中枢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正式成立。 那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由官方长官穆元整等九位幕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在首相官邸召开第一次会议。日本政府表示，在国家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外国势力干涉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推动情报体系的改革。那么日本国会今年五月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目的是加强首相官邸统筹情报工作的能力，把各个部门收集的情报集中整理和分析，为政府安全和外交决策提供依据。国家情报会议成员包括法务相、外相、财务相、经济产业相、国土交通相、防卫相、国家公安委员长、金融担当相。那么首相可以根据讨论议题增减出席的人数。国家情报会议负责制定重要的情报活动、应对外国间谍活动和保护机密情报的基本方针。政府也将会着手制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穆元忍表示，战略制定后会向社会公众公布。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人员规模是730人编制。前内阁情报官叫袁和野，出任首任国家情报局长。穆元表示首次会议确认了国家情报会议今后的运作方针，包括加强情报保护。他说，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是日本情报改革的第一步，将会帮助政府根据更高质量的情报做出准确的决策。国家情报会议当天正式讨论制定反间谍法，计划在今年秋季成立一个专家会议，争取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法案。日本政府将会研究引进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要求在日本境内代表外国政府从事游说工作的个人和组织登记身份。第六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7月30号宣布，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叫鸟海号7月28号在日本近海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实验。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第一次发射战斧导弹。那日本自卫队今年3月开始部署远程导弹，建立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海鸟号将会承担这个远程打击任务。日本防卫省说，这次实验主要是用于确认导弹发射流程以及检验舰上人员的操作熟练程度。导弹发射重量和飞行距离等细节没有公布。宙斯盾舰鸟海号预计9月份返回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之后会在日本周边海域启动战斧导弹的运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有8艘宙斯盾舰，所有的舰艇都会搭载战斧导弹。目前呢，雾岛号、与黑号正在进行导弹发射系统的改装，爱宕号和妙高号也计划在本年度启动改装。也就是说，日本会有8艘宙斯盾舰能够发射巡航导弹。这个发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啊，因为它可以远程打击啊，三千公里啊。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7月29号在阿尔伯塔省红鹿市和省长这个史密斯会面后表示，加拿大不会限制能源出口作为和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加拿大政府目前的重点是争取在美国新一轮关税8月19号生效前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卡尼说，加拿大作为能源和关键 资, 资源可靠供应国，长期建立的国际声誉是一项战略优势，不应该为了短期谈判而破坏。啊，这个很聪明啊。美国高度依赖加拿大能源，加拿大供应美国进口原油60%以上。今年前四个月，美国每天从加拿大进口原油350万到370万桶一天。阿尔伯塔省每天要向美国出口种植原油。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专门是加工种植原油，所以短期之内难以找到规模相同的替代来源。加拿大也是美国重要的电力供应国，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新布伦瑞克省长期向纽约州、新英格兰地区和五大湖地区输送水力和核能发电。加拿大各省是否利用能源反制美国存在的分歧？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卡彻温省的能源产区都坚决反对，认为这会损害加拿大能源产业。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新布伦瑞克省都主张保留所有反制的选项。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曾经警告说，他可能限制向美国输电。美国总统川普宣布8月19号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额外加征50%的关税，但是能源、钾肥和关键矿产不在这一轮关税范围之内。加拿大贸易部长和首席谈判代表本星期会去华盛顿，希望在关税生效前化解分歧。那么美墨加协定今年进入联合审查，美国不肯把协定有效期再延长16年。相比之下，美国和墨西哥已经进行了3轮谈判，在汽车供应链、劳动权益和农产品市场准入等议题上取得进展。这是一个策略，其实是个策略，就姿态丑一点，但基本上是个谈判策略。第8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相叫松本洋平7月31号宣布京都大学认定为国际卓越研究大学。那日本政府就开始向京都大学提供25年的财政支持，第一年的援助会达到200亿日元。日本政府给叫卓越研究大学提供财政支持，它的资金来自大学基金投资收益，规模有10万亿日元。那么京都大学是1897年成立，是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之后第二所日本的帝国大学，也是日本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京都大学以重视学术自由和原创研究著称，京都大学有13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那日本有一个国际卓越研究大学的制度，它主要是政府提供资源，进行这个改革研究体制，提高国际竞争力，给大学提供这些资源。京都大学成为东北大学、东京科学大学之后第三所被认定的大学。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出，随着国际卓越研究大学正式认定，京都大学将可以利用政府长期的资金扩大研究投入，引进国际人才，并改善青年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这是第9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调查发现中国有很多家电商平台的商家公开出售澳大利亚警方制服、警徽、肩章等警用装备。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这些物品可能被电诈集团利用，冒充警察实行诈骗。报道指出，中国电商平台有3家网店和1家独立网站正在出售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警方的制服、警帽、警徽、肩章，以及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叫 ABE 的制服。那么中国卖家还说，他们卖的警用装备是正品，并且是以军事收藏的名义来销售。 大多数商品售价在4澳元到50澳元之间。另外一家中国二手交易平台上也可以找到维多利亚州的警帽、昆士兰州的警察 T 恤、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的制服，还有卖家把这些商品标注为出口剩余产品。报道指出，维多利亚州警方2011年把警服的生产线，这供应链转移到中国，当时就被外界批评。西南威尔士大学研究网络犯罪和诈骗的犯罪专家周友表示，这些警用装备很可能被电诈集团用来搭建所谓的假警察中心。第十条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黄金协会大幅降低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购买黄金的规模，从原来的244吨修正为57吨，呵呵，这是真的是大幅啊，创15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这个举动显示，金价上涨的最大动力正在减弱。为啥？金价上涨就是为央行买黄金。那你突然由244吨变成了57吨，这市场还不疯了啊？那么过去4年，各国央行持续的大量购买黄金啊，结果就推动金价不断的创新高。世界黄金协会说，第一季度数据之所以大幅的下修，是因为部分原本划归为官方机构购买的黄金，后来划到场外交易或者是其他类别，并不是央行购买。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各国央行以及自主财富基金等官方机构总共购买了345吨黄金，这是2022年以来最低的半年水平啊，半年啊。那么其中土耳其、俄罗斯、阿塞拜疆是卖家啊，把黄金卖掉。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中东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也在卖黄金补充他的资金，因为打仗啊。那么如果中央银行购买黄金持续放缓，黄金市场可能会失去最重要的价格支持。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官方机构购买黄金仍然占全球黄金需求的1/3，但是国际金价今年一月份高点，从今年一月份高点到现在跌了30%，很多人很惨，破产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中国出入境新规把禁止离境作为惩罚。国务院7月31号公布了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实施啊。从这19条内容来看，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的方向是什么？是扩大政府限制中国公民出境、限制外国人入境这个规定，主要是这两个方向。那么管理规定第6条是这样的，对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决定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那就你要不让他出境的话，你要告诉我，并向当事人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但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当事人。也就是说，这就是对你实行边控的依据，有了法律依据了，而且还可以不告诉你。为啥？因为不告诉你的理由实在太宽泛了，随便怎么样就可以不告诉你。规定还首次把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明确列为限制公民出境的理由。规定说，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的规定，只要被认为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者技术安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就可以决定 不准其出境。所以你看 Manus 那三个创始人啊被边控啊，现在有法律依据了啊。这项规定还把限制中国公民出境的情形进一步的制度化啊。当年就算是当年的苏联，他们对一些他不喜欢的人或者我们叫异议人士，他们的惩罚是什么？要么关起来，要么把你赶走，驱逐出境。只有中国这么多个国家啊，朝鲜我不知道啊，只有中国把禁止离境作为一种惩罚。那你把离境作为惩罚，那说明你这个国家是个监狱啊，对吗？啊，那么另外这个管理规定还把护照办理变成了一个审批制度，而不是公民的权利。移民管理机构掌握着证件的审批和边境检查权利，规定要求你出境入境人员，你申请，他是申请哦啊，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和居留的事由必须真实合法，你还得保持合法啊，理由得合法。那么移民管理和签证机关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和申请理由时，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啊。电子数据是啥？就是你手机的账号、互动媒体的账号。数据还规定还说，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境入境证件，出境证件呢，你还会是骗取啊，不是你的权利啊。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然后呢，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其在处罚结束后6个月到3年之内不准出境。就是说，你要是骗了我啊，你要是骗了我取得，你没告诉我你想去那干嘛，你骗了我，你回来之后我就3年之内不让你出境。这就还是我说的那个，他是把出境啊，把离境不准出境作为一种惩罚，但是规定并没有讲清楚什么叫骗取出入境的证件。什么叫骗取证件？不是我的，办理这个出入境的证件不是我的权利吗？我还要骗你才行啊！骗你是啥意思？这个规定还要求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被认定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其境内住所地级市的政府可以决定自当事人回国之日起6个月到3年内不准出境。还有吧，你在外国你干了什么，你干了危害我的事情，你回来，你在外国拿你没办法，你回来我就可以不让你出境啊。这就是域外管辖了啊，就是你在外国，我现在可以威胁你啊。那如果你在外国干的事情我认定你是危害国家安全，你回去以后你就出不了了啊。规定还扩大了对外国人入境的限制啊，外国人在申请中国签证或者入境时提供了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可以被禁止入境1到5年。因非法出入境或妨害边境管理受到处罚的外国人，可以禁止入境1到5年。那被中国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或者受到其他反制限制措施的外国人，可以被拒绝签发签证或者禁止入境。法规还有一个重点，全面管控出入境的中介，什么移民、留学、签证、居留证件、代办服务机构啊，你要向移民管理机构备案。那么新成立机构必须在15天之内备案，所有机构必须在规定实行后60-90天之内完成备案啊。什么境外的企业和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提供出境。就是外国人不能办这个业务啊，这个业务必须中国人办。那么中介业务也不得发布什么虚假信息什么的啊。 如果公职人员、军队人员委托中介办理外国国籍、办理外国永久居留权，或者是其他境外的居留证件，中介机构不得不办理，不仅不得办理，还必须向监察机关报告，就是你的身份，不能够搞移民，你搞了就要去报告啊。那整个呢，这项出入境的规定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出入境服务的一个程序，它是把证件审批、电子数据审查、出入境限制、外国人入境限制，还有移民中介的监管，结合成一套更加严密和完整的公民控制体系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非常广泛的概念用起来啊，用起来作为行政机关拥有不受限制的解释空间啊，而且这份规定非常，他的这份规定的释放的信号非常的清楚。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人员跨境流动的控制，对那些准备移民、准备留学、准备去海外工作或者计划长期在境外生活的人来说，请你们尽早的完成合法证件和相关手续的办理，不要等到出境政策进一步的收紧之后才开始安排，会来不及的。应润则润，要走快走啊啊！提醒了啊。好，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北戴河会议前，胡锦涛全家出事了。先说习近平吧。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开完了这个政治局的例会，下午呢就按惯例进行了第27次集体学习啊。主题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集体学习啊，这个题目相当应景，因为星期六就是81建军节啊，那习近平也该说说军队的事儿啊，因为好久没说，习近平好久没说。习近平强调，政治治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啊，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哎，这个来了吧？健全重大项目托管体系、监管体系。哎，又下去了啊！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连接托底。习近平这番讲话很温和，反腐败的调门也不高，也既没有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也没有落到张幼霞的身上，基本上就是泛泛而谈，这个围着张幼霞绕着走，谈了一下军队现代化，那么背后会不会有大动作不得而知，但肯定他在这个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没有杀气腾腾啊，但是以现代解放军的状况来看，习近平也很难有很大的动作。为啥啊？现在抓人已经把解放军整个指挥系统都瘫痪了，还有啥动作？这30多个人抓的剩下个6、7个人，你说说，现在关键还是什么？关键还是张幼霞怎么办的问题。你不办呢，习近平这威信扫地，脸面不存；办呢，部队不稳，有可能带来政治风险。所以习近平，我觉得他是骑虎难下。习近平就是张幼霞，把张幼霞抓了，骑虎难下。这跟川普是一样的，川普打伊朗，骑虎难下。这个普京呢，乌克兰战争打了6年，骑虎难下，虎头蛇尾。上来是气吞万里如虎，到后来都是三条好汉，全是骑虎难下，很相似。这三个人，这个自我高估，身边一堆佞臣，做出狂妄的决定， 最后一把曙光啊，都是一把曙光。我们来讲讲胡锦涛吧。香港卫视综合台的台长叫秦峰，7月31号在微博发了一段很隐晦的文字。前领导人包括夫人 LYQ HHF HHF 晚餐时食物中毒，尽力抢救，4点钟的时候走了。然后网友呢就把这个名字对应出来，就是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儿子是胡海峰，意思就是胡锦涛和他的夫人刘永清和他的儿子胡海峰一家三口吃晚饭，结果食物中毒全部去世了。秦峰还特别说明是四点钟，时间是4点钟啊。那理论上讲的4点钟应该是凌晨4点，因为你吃晚饭嘛，吃晚饭你要没救过来那就4点钟啊。但是神奇的是，神奇是秦峰的帖子是7月31号凌晨4点发出来的，这么神奇，相当神奇啊。所以就是说领导人去世他马上就知道，然后马上就在微博上发了啊，是这么的啊。那理论上来说呢，这个中共领导人去世通常会在12小时之内报丧，通常啊。那截止现在现在是12点了吧啊，中国官方和主要媒体都没有发布胡锦涛病逝的消息。胡锦涛是今年过年春节前啊，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老同志，胡锦涛在退休领导人的名单里啊。那么今年3月宋平出殡，胡锦涛也出现啊，也是曾经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哀悼，这是一个啊。另外这条消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从保障制度来看，中共对离任的国家级领导人那是非常严格的安全保卫、医疗保健跟生活服务的制度啊，所以他们的饮食、出行、就医都是有专人负责。当然主要还是中央警卫局承担主要的安全责任啊。从中共的建政到现在，我所知道的这个领导人出事的就是那个谁呀、啊、哎，这到嘴边上一下子忘了，他是被他的警卫杀了，江西的。哎呀，这嘴边上是个民主党派的李佩瑶，唯一出事的就是李佩瑶。李佩瑶出事是被他的警卫杀的，这是一起桃色事件啊，这还真不是外面出来的啊，是桃色事件。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环节，就是从环节来说，其他的没有啊。那尤其是发生食物中毒这种意外，可能性基本上为零。这要不你中共搞特供干啥？特供你以为仅仅是健康问题？不是，健康食品不是，特供主要是安全问题啊。那如果不是意外的话，那就是暗杀、投毒啊。那能够对正国级退休领导人，他是正国级啊，下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习近平。就是能够干到这个份上的，那也就习近平，习近平只有他。这个胡锦涛，你看这个案子，这个情况跟当初李克强的情况是一样的啊，就说一个退休的正国级领导人啊出事了啊，那无论是李克强还是胡锦涛，他们退出政坛，中共领导人退出政坛，那就彻底退出，裸退啊。 他们基本上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威胁啊。胡锦涛要不这个习近平对已经退出权力中心的前最高领导人如果真的采取暗杀行动，理由是啥？没有理由，他没有收益啊，他没有政治威胁，没有政治威胁他有什么收益？没有收益，而且你干这个动作后果很严重的。第一个，退休的领导人那不疯了吗？这你要对他干这种事情，对我也会干，而且你现任的领导人也害怕呀，你能干他，我还要退休啊，我不是一样？所以这个行动付出的政治代价难以想象。所以无论是李克强也好，胡锦涛也好，没有说服力。就我就中共建政到现在，在中共党内用这种方式我没见过，没有见过。就是你无论从动机，还是政治代价，还是技术条件，其实技术条件也是很大的问题。所谓胡锦涛被政治对手投毒身亡，我认为这个说法缺乏可信的基础。同样的，李克强也是一样，李克强去世的情况也是一样。就说如果是出于暗杀这种行为，我认为是缺乏可信的基础。虽然网上有很多说法，那这个那故事变的啊，这是一个。来了，我们讲讲秦风。秦风是。有说她是这个李兆新的外甥女，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确认啊。她原来是凤凰卫视，后来去了香港卫视，综合台台长，那基本上就是个闲差，没什么事儿的。那这个帖子呢，就没有人在秦风的微博上看得到。因为应该就已经删掉了，那很短时间就已经删掉了，看到的人不多，我们看到的都是转发的帖子。那现在转发还有一个人，有人在帖子上问他，说你4点钟发的那条是假的吧？这个秦风回，一眼假的 P 图，相信都是电诈基本盘，怪不得电诈员如此规模，数量之多。意思就是不是我发的，是假的。那么还有网上还有消息说秦风的账号已经被接管了啊。那当然胡锦涛被灭门这个事儿呢，肯定不是网络谣言，如果真的有谣言，那就是政治谣言啊。政治谣言当然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它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图。那你想一下，这个背景是啥？背景是昨天刚刚开完政局会议，政治会议就一个议题，五中全会10月开，对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明天是周末，理论上来说呢，明天是8月1号，那习近平带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北戴河度假，就北戴河会议啊，应该就开始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21大，21大恶斗到了什么地步？恶斗到了就是乱了套的地步啊！那中纪委最近抓的人，我们数一数啊，理一理，你就可以看现在政坛，中国政坛到底有多乱。新疆书记马新瑞官宣处分双开，这是习近平的重臣吧？啊，第二个。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前主任、原主任江金泉被带走调查，还被抄家，这是王沪宁的副手啊，动了吧啊？然后今天刚刚官宣的五矿的总经理郭文清官宣啊，栗战书的秘书退休2年了，栗战书都出来了啊。然后是国家电网董事长辛宝安。官宣落马，这是蔡奇的线。山东省委书记江毅康啊，江毅康是原来的省委书记，山东省委的，他已经退休好多年了啊。说是涉及许家印的案子被查， 郑晋红线上的线啊，广东省委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刘国洲被查啊，然后是这个全国政协成了政协机关监察组的组长崔鹏被查，王岐山的人，那么啊，什么线上的人都有啊，你总不能说这个清单是习近平壮士断臂吧，对吧？啊，肯定不能这么说啊。那北戴河会议之前搞出一个胡锦涛灭门的说法，那当然用意肯定就是为了影响北戴河会议呗，否则你卡着这个点搞出来为啥？那当然这个秦风的说法是有人伪造，那反正伪造也好，是秦风发的也好，不是秦风发的也好，总之呢有人在发这个东西。那北戴河会议其实有没有呢？一直有人在澄清说，没有北戴河会议啊。其实呢，北戴河会议现在就是共产党自己找个度假的理由掩人耳目而已啊，本来就不是，本来北戴河会议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集体跑到这个秦皇岛去度个假。那个破地方真的是很破的地方，搞搞关系啊，扯个闲篇啊，有事儿就谈事儿，没事儿就看腿，就基本上就一件这样的事儿啊。然后呢就编一个叫北戴河度假什么办公制度啊，办公呢放进去呢就显示的好像在干活啊，这就有点像中国那些富豪在夜总会办公一样啊。北戴河会议不是正式的会议，也没有公开的议程，也没有会议记录和决议啊。它主要是现任领导人跟退休的领导人在这期间晒晒太阳、聊聊天、讨论一下重大问题。用的最狠的是邓小平啊，邓小平当年这个太上皇跑到那儿去度假。你们来汇报工作，那个时候就玩的这么疯。那胡锦涛2003年把这事给取消了，不搞。理由是啥？理由是因为非典。那胡锦涛理由很冠冕堂皇，但他内心其实就讨厌江泽民干政。江泽民在那儿一度假，那胡锦涛得跑着去汇报工作。他不高兴，所以他干脆就取消。那习近平上台以后马上恢复啊，马上恢复。他恢复的原因是要维系他和退休政治老人退和中共的政治老人的关系，然后协调党内的意见，这个控制政局。所以习近平呢，但是习近平也没有恢复所谓的这什么什么休假办公制度，也没有，他没有把这个制度化，他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安排，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媒体跑出来讲没有北戴河会议，原因就是习近平恢复了去北戴河度假，但是没有恢复办公制度。结果情况是什么呢？情况就是这帮子大佬们嘛，你得盯着习近平走不走，他走其他人跟着走，他不动其他人也不敢动，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制度，所以北戴河会议是有实无名啊，你可以认也可以不认，这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解释完讲完了啊。那今年北戴河会议当然非常重要，为啥？21大在前头，21大的政治安排啊，21大明年2027年，习近平74岁啊，那显然他还是想连任啊。那如果习近平想连任，北戴河会议就更重要，为啥？他需要政治老人的支持。政治老人是这样，他未必能成事啊，你说你靠他办个什么事儿，未必办得成，因为他没有实权，他的影响力有限。 他未必肯帮啊，但是他不能未必能成事，但是你要让他坏事也是非常麻烦。所以习近平你要当连任，那你还要做政治老人的工作，对吧？而且习近平在这个方面是很重视的，这是一块。第二块，那你要抢占这个位置，那其他人也要抢占位置呀，对吧？你只能占一个位置，总书记嘛，你不能一口气全当了嘛。那其他人其他位置呢？那有些位置你要控制，有些位置别人想上，那大家也得抢一把，争一把。现在我刚才为什么要念这个名单？念这个名单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不是全部都是位置，全是习近平的，其他人也要争位置的。要不把这些人打下来干啥？不都是告诉大家，你要是不给我位置，我也能够坏你的事儿。但位置怎么分，大家总得谈一谈嘛。北戴河会议不就是谈这个事情的好平台嘛？这是一个嘛。还有就是昨天的政局会议啊，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列为啥？列为五中全会的重要议程。啥意思呢？很简单啊，很简单啊。从现在到21大，习近平还是老办法、老套路，用反腐做武器，威胁他的党内同志支持他的连任，否则我就拿起武器收拾大家。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你说北戴河会议开不开？一定会开啊，一定会去搞啊。不搞的话，你怎么后面怎么安排？所以现在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那这一次胡锦涛的说法跟这个北戴河会议，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因果关系，它的目标就是指向北戴河会议，但是中间的逻辑关系不知道，中间它传递的是个什么样的信息不清楚，因为我们不知道中间的这种来龙去脉。所以今年北戴河会议肯定的重点肯定不是解决经济问题，而是中共21大建立政治秩序啊，一个是习近平连任，一个是中共整个高层怎么站位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好吗？然后讲完了，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最近呢就平台在洗粉啊，所以我们就还有网友跟我讲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是这样，因为很多网友原来天天来看节目，他最近呢因为翻墙翻不过来，所以有一部分网友就上不来平台，他有个机制就不断的检测这些账号，长期不登录的账号呢他就会帮你清掉。他说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因为中共封网，有一大票国内的网友上不来，所以被清除，被当僵尸粉清除，有可能，也有可能，不，没有针对性，我没说是针对我，但是显然我们的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就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好不好啊？好，明确。初代黑雷，谢谢啊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 ，Robert Chen， 谢谢啊 ，OK， 观点，胡家出事的消息，我认为是谣言，但这绝对是派系恶斗下的政治手段，对，是的，我同意啊，由此可见，中共党内权斗的表面化，如今这个党的高层们只顾权斗。不在意民生疾苦，老百姓准备更恶劣的生活吧。啊，观点，一个胡锦涛出事儿，一个禁止离境，看样子中国这条船不能待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床坏了也不修，也不要抱有侥幸和幻想，有钱人赶紧逃命吧，没钱人也可以逃命啊，不要说有钱才能逃命啊。观点，胡锦涛这事对习近平来说简直是一个囚徒困境，要么以某种方式让他和家人出境，则意味着承认了胡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要么置之不理，反而坐实了他是祸首。由此可见，这个消息的散播看来是很有策略的。关于胡锦涛编的那些故事，我认为都是假的，胡锦涛没有那么大影响力，甚至江泽民也不会像网上编胡锦涛故事那样有那么大影响力。有影响力，那胡锦涛本身根基就不深，胡锦涛是个共青团，他在地方工作的时间很短。你想一下，就算是习近平基层出来的人，他都没啥根基，你说根基多吗？根基并不多，一个是福建，一个是浙江，上海都很少，上海基本上他插不进去，都是江的人。那你说说胡锦涛用来用去啊，不，习近平用来用去的不就是一个是福建，一个是浙江杭州，就这些人，你说说看。何况胡锦涛，胡锦涛在地方才干了几年，西藏就没去，西藏书记就没去，他就一直在成都待着，他头痛，一上去就头痛，根本去不了。其他的那都是蜻蜓点水，没啥，他有啥根基？胡锦涛一离开他的岗位，他就没啥影响力啊。他有一些李克强这的有一些，但是那跟江泽民没法比啊。所以网上编胡锦涛那些故事啊，这个也运筹帷幄，胡锦涛就是个饭桶，从头到尾就是个饭桶啊。观点，能代表党的只有总书记，能对付总书记的只有另外一个总书记，所以今天收拾习派大概只有胡拍板。胡扯，那是胡扯嘛，那基本上胡扯。网上吹胡锦涛有多么多么厉害，老实讲完全基本上扯得没边儿啊，扯得没边儿啊。提问，中国又开始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清除胡家是习近平不让团派上位吗？那个谁，那个这脑子已经不好用了，不让习团派都已经灭的，谁都已经连政局委员都不是了呀。这次说不出来。清除胡家，我认为这是个假消息，我认为是个假消息啊，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观点，船长习近平不合格，办砸了很多事情，把船弄得千疮百孔，嘴硬吹牛不承认，也不准别人提出船的坏处，也不准别人修船，接下来是继续连任，只能说是朝鲜这种国家的结果。啥意思？这是最有可能的推断。 OK， 观点，文明国家对不喜欢的人惩罚手段是禁止入境，而像中国这样的流氓国家是禁止出境，到底这个国家是什么德行啊？胡春华，对，胡春华，你想一下，胡春华原来的任务是当总理，现在结果连政局委员都，胡春华是胡锦涛最重要的棋子，他连政局委员都没进去，结果搞了一个政协副主席，你现在还搞他啥？理解吗？所以没有。到底这个国家是什么德性？从这一点可以可见一斑。从禁止出境这一点就知道，中共也明白他自己是瘟神，人人避之不及，就不让你逃离，不让你逃跑，这是 这就是土匪了啊！观点翻来覆去，他说了算，他想怎么就怎么样，无法无天四个字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啊！天上飘来四个字，无法无天啊！观点中国的未来很有可能被例如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他阐述了什么叫愚昧和贫穷的本质，是在怎样的物质充分科技先进的现代社会中产生的。物质充分，物质充分是在一小撮人群当中，中国的物质并不充分啊。什么叫物质充分，你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你才知道什么叫物质充分啊，理解吗啊？中国那不叫物质充分，那叫刚刚实现温饱啊。观点广义上讲，中共所有的政治老人都是被软禁状态，是的，因为他们既不能跟老百姓接触，也不能在任何报刊媒体上发声，是的，基本上软禁嘛，反正第一不能互相通气啊，这个今天串个门不行，不能够随便出去，不能随便公开露面啊，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清朝对付那些贝勒爷，清朝对付贝勒爷就是这样，给你搞个大宅子，你就宅子里面唱戏遛鸟啥都行啊，就是不能出去，就这意思啊。提问，我看到 BBC 也转发了关于胡锦涛一家食物中毒这种未经证实的消息，请问现在对于这种不确定的消息进行讨论是否值得？当然值得，当然值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讲，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传播呀，理解吗？如果它会传播，你就要讲，这就是媒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的原因。我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你不讲，你回避，那你就逃避责任，你要把你的看法讲出来。情况看到中国正在加强出境管制，反观台湾今年上半年出国总人数高达1065万人次，约占总人数的46%，超过来台国际旅客429万人次，观光逆差已经扩大到636万，看来中台两地各有各的烦恼之处。这你都能够兜回来，你还真是不容易呀啊！秦跨江观点，1年前我去了法国并申请了身份，上个月身份刚下来的时候，我父亲得了脑梗，所以放弃了身份回到老家，真的很遗憾。回来之后第一次赶上直播，我想对在国内的各位朋友们说，如果想离开的话一定不要犹豫，越快越好，找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方和方式。嗯，说得好，好吧，那我们还有吗？来，有就来，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